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到6节，前三章我们已经讲完了，《以弗所书》的整个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看到，保罗他要先让我们明白，作为被拣选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所以前三章是一个宏大的说明书。列举信徒在基督里面他的本体论啊，他的作为教会，作为被主拣选的，他是什么啊？他拥有什么？因为他说是永恒的拣选，有儿子的名分，救赎的宝血，有圣灵的印记，与天上在天上与基督同坐啊。保罗花了整整三章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把这个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信徒，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这个属灵的图景，不厌其烦地向以弗所的信徒展示出来。而这是信徒在地上继续活着的发动机，就是你为什么要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把神给你的话语，神对你的呼召，在地上活出来，原因就是前三章。所以在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转向了实践，从属天的教义转向属地的实践。所以第四章呢，其实第开始的第一个词就是因此，那因此的前面就是因为。前三章都是因为你们，是神所预定的，在父里面，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得到各样的福分，教会，以为万有之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等等等等。所以前三章的这个描述是展现了教会为什么在地上可以有力的活出这个见证的原因。因为前三章，而四章往后就是你在这个动力里面，去把这个教义活出来，所以前三章是敬虔的教义，后三章是敬虔的实质，这也是加尔文所说的，除非教义导向敬虔，否则就是空洞的。所以保罗并不是在谈论单纯的一些教义。当然，保罗也不是反教义，保罗而是说，真正的教义必然会导向敬虔的实质、敬虔的生活。理论上的、教导上的、教义上的丰富，必然落实为保罗这个用词叫行事为人，必然落实为行在真理里面，所以，改革宗的神学其实就是保罗的神学。所以，改革宗的神学是特别强调教义与生活的合一，强调教义不是抽象的神学讨论、神学辩题，而是塑造生命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这一段中就把我们带向了你基于对教会这个教义的实质的认识，知道你是谁，知道你信什么，你所相信的。必须成为你所活出来的，这不是单纯的一个律法主义上的一个要求，这是律法，但是它不是律法主义的要求，而是一种恩典的结果。就是你认识到你的身份以后，你要活出你的身份来；你认识到你是天国的子民，你要活出天国的样式来。所以在中文里面并不特别明显，但在中文的第四章第一节的后面有一个既然门招哈，但是在既然门招其实第二句本身就有的，但第一节它并没有特别清楚的把这个翻译出来，其实就是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是保罗开第四章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前面保罗所说的一切，我为你们祷告，最后在第三章的最后，保罗又做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合上帝心意的一个祷告，愿 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回来了，他们想想。所以在4章第1节的时候，保罗就是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开始了，他下面告诉我们，在这个原因里面，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应该有这样一个生命，你应该把这样的你所相信的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首先基督教从来不反教义，啊，基督教信仰要想得到一个有力的，生活的见证，它也是基于正确的教义。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见证很软弱，甚至没有见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对没有教义，没有真理，我们对自己所信的并不清楚，这个关系是这样的。你对自己所信的不清楚的时候，你当然没有力量去活出，你所信的对象，因为你所信的必然在你生命里面活出来，因为你信的不清楚，所以你活出来的不清楚，因为你所信的跟这个世界很像，你就活出来的跟这个世界很像。如果你所信的是基督，你必然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因为保罗呢来到这里以后，保罗又强调了之前在3章第1节的时候他所强调的自己的身份。当然不是他非要强调，但是他希望人认识到，即便他现在被捆锁，他依然是他是被主蒙召的。所以他第一节说：“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保罗自称为我是为主被囚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他被囚的原因是我是因为主。啊，他这样的这种介绍也基于他前面所传讲的。前面说我为主被囚，请你们不要因为我被囚而这个害怕，乃是要以此为荣耀。那在这里，保罗更是认识到我被囚，我不是被这个世界囚禁，我的灵魂是自由的，我的身体看起来不自由，但是我真正的自由不是基于身体，而是基于我的灵魂，在主里面是自由的。但是让你们理解，我现在的被囚不是这个世界在囚禁我，乃是我是为主的缘故。一方面是为主的缘故，另一方面他认识到，保罗整个现在所面对的处境依然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他看待一个环境。不是从自身来看，而是从神那里来看。他知道，若不是神的允许，这个罗马帝国，他不能囚禁他，甚至不能动他一根汗毛。所以保罗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来彰显，他甘心的被囚，他甘心的谦卑，但是又充满着权柄，如同基督说：“我是把自己交出去的。”没有人可以夺走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把自己交出去的。在克西马尼园被捕的时候，基督承认他自己是谁，基督主动的、勇敢的，把自己交给这些想要杀他的人。保罗在这里也是从神的至高的主权里面来彰显他自己，所以这从来让我们看到上帝行事的方式，在这几个帝国哈，从罗马往前面从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在这些帝国当中，我们都看到，上帝他不只是以色列的上帝，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是掌管宇宙的神。嗯，在尼布甲尼撒的时期，上帝就允许但以理，在他的这个护理里面，在异邦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当然。神有他的旨意，对于以色列人的这种悖逆的管教，但是同时，神也在异邦，在这个外邦的国家里面来彰显他的能力，就用但以理这样一个人，用但以理的4个朋友，来让这个世界的帝国来认识到，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远超过一切，所以。我们也需要像保罗一样来认识到，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不管哪个国家啊，美国也好，中国也好，你废王立王是在神的手中，甚至上帝有的时候也要借在人看来软弱的、微小的，来被神使用，来彰显神的大能。 所以没，我们是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理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处境，所以我们里面并没有害怕，我们里面有一种甘心是顺服神的旨意成就。保罗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的专注点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依然去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主的教会，来服侍他，所以他看待教会的时候，他不是看待啊，我现在被捕了，教会怎么办？啊，我现在被关押了，谁去服侍主的羊？他依然在他能服侍的时候去服侍，当然神也会使用别的人，甚至神也会使用他现在的样子、现在的状态、现在的处境，继续来使用他。所以保罗他写了几封的监狱书信，我觉得成为今天很多在逼迫当中基督徒的一个安慰，啊，更给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是为主被囚的，因为主的缘故，依然也看到，成为甚至原文有点像 the prisoner of the law，成为主的囚犯。但中文翻译成为主被囚，好像是啊，我已经因为耶稣的缘故被囚了。但是原文它更像于我现在被囚，我的身份依然是我是主的人。是主允许他把我囚起来，是主已经，我甘心的被主囚禁起来一样。他承认的是主的，在他身上的这个带领。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上罗马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结果，所以他甘心去这么做。在他这个处境里面，他认识神的主权，所以他继续以这样的方式去服侍。他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这是保罗非常深这个深沉的啊，对神的心意的理解和对教会的爱。他此时此刻自己在受苦，但是他的心意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这是保罗在自己的书信里面常用的一个词，劝你们。这个劝呢，它有一种恳切。迫切感，我劝你们能听我的，能理解我前面所说的，你们实际的身份，你们并不应该为现在的处境，以及为你们将来的事情焦虑，甚至害怕。就是我现在的身份，你们都不应该害怕，反而应当以此为荣耀。所以我劝你们，劝你们什么？就是保罗接下来说的，保罗的专心目光依然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所拣选的教会身上，啊，所以他看到了，他不是说不看自己，他其实更理解他自己此时也在主的教会当中，他为主被囚，但也有为主不被囚的，但是都做了主的囚徒，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挣扎，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这种，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一切的忧虑，都是想要让我们的眼光从上帝的旨意里面挪去。但是我们看到主对他教会的心意，他的教会不会失败，因为主不会失败；他的教会不会被关闭，因为主不会被关，因为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一切的，对于主的教会的逼迫，将来都将要成为上帝审判这些人的，罪证。所以保罗知道一切审判我的，将来也必被我主所审判。保罗在这里的眼光依然集中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同样也给今天的我们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这里使用这个相称，提到了我们跟这个呼召的关系。这个秤就是一个秤啊，我们平常所见的一个天平的秤啊。它的一边呢，就是放着以弗所书前三章所提到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拣选、救赎、称义、收养啊，有圣灵的印记，与基督同坐。一切的这样的重量已经放在秤的一端，啊，它甚至是 无限的、不可测量的。而另一端呢，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见证。所以基督徒的悲剧是，我们拥有这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但是呢，我们往往却活出一个特别匮乏的一个行为，我们忽略这个资源。而保罗是把这个资源述说完以后，保罗说，你既然蒙召了，你既然被呼召成为主的教会，做上帝的儿女，受了圣灵的印记，那么你就要有这样的行为，与这样的恩典相称，与这个恩典平衡。施普罗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人叫亚历山大，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有一个皇帝叫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就很厉害啊。但是呢，在他的军队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士兵也叫亚历山大啊。但是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他叫亚历山大，但是他跟亚历山大的这个勇气差得很远。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叫一个懦夫，甚至呢几次在战场上临阵脱逃。有一天，亚历山大就见到了这个士兵啊，亚历山大大帝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士兵回答说，我叫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大帝就怒不可遏地看着他说，如果你叫亚历山大，你只有两件事可以做，要不然改变你的行为，要不然改掉你的名字。如果你叫亚历山大，你像一个懦夫胆小，你就不应该叫亚历山大。如果你要想称得上这个名字，你的行为就要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勇敢。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所得到的恩典应该是相称的。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匹配我们现在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威斯敏斯特准则里面有个次序叫称义产生成圣，成圣产生好的行为。所以我们对好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律法的缘故来要求啊，你好的行为能赚取恩典，而是你已经被称义了，你圣灵在你的里面重生了你，使你被称为义，也必然使你产生称义的果子，就是有圣洁的行为。所以基督徒不应当只是在谈论得救就好，而我得救就好，因为真正的得救必然体现在他成圣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人称义了，就没有成圣，没有圣洁的行为出来。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生活里面对于真理的追求，大家很随便，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什么叫基要真理，我们觉得基要真理一样就好了。但是你所谓的基要真理似乎是在画一个线，说只要知道这些基要的真理，然后我们就得救了，那得救就好了吗？你发现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从来不是让一个人得救，然后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得救就好了，不是。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是生命的成圣，这是得救的生命的成长。那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比你得救更重要。得救是起点，但是更大的，你的生命里面占更高比重的是你得救以后的生命的成长。所以这也是教会不应当忽略的。而今天所谓的福音派，其实我认为改革宗才是真正的福音派，因为他在传扬整全的福音。而整全的福音不是在讲一个人得救就好了，对不对？而整全的福音是上帝可以使一个罪人被称为义，然后过圣洁的生活，将来跟基督同享荣耀，这是福音。福音不是使你得救啊，基督为你死了，你得救了。福音是使你得救并且成圣，然后得荣耀。所以这是福音，上帝不仅是要救你，他要让你成为圣洁，满以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 有基督的样式，有这样的好行为。所以我们是在追求整全的上帝的话语的启示，然后完美的神的道，完美的教导，所带出来的圣洁的行为，而不是得救就好了。那个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敬拜，我们在这个部分不一样，也没关系，不需要去了解。你有些东西是可以不一样的，但有些东西你要知道，我的这个不一样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让我更有信心，还是让我的信心更软弱？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因为它关乎你的行事为人。每一个教义，它必然带来你行事为人的果子，对吧？所以我相信，圣经关于酒的教导是禁止的，那我必然会在生活当中我会拒绝喝酒。那有的人他不相信这个，那他在生活当中必然会喝酒，甚至有的时候好喝酒。那好喝酒必然带来不好的见证，有的时候，对吧？你可能因为喝酒，失去了你的头脑清楚的思维，犯罪。所以你怎么相信，一定会带来你生活的一个方式。而这里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而行事为人这个词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词，字面的意思就是你 walk， 你走来走去，你行走。在以弗所书，在二章二节、二章十节出现两次，在四章之后一节、十七节、五章二节、五章八节、五章十五节分别出现了五次，成为以弗所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词。保罗用这个词来描述基督徒我们整体的生活方式，不是某一次，不是某几天，不是某段时间，而是你的生命应该呈现出来的一个样子，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是说，既然你被神呼召了，既然你蒙了、领受了这样的呼召，你就应该与这样的呼召的恩典对应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应该有这样的方式。所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行走是在描述他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后来这成为犹太人的这个行为典范啊，就是犹太人他有自己的哈拉卡啊，他自己的一个犹太人的行为典范。但是保罗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给了他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徒的行走不单是遵守外在的条例，而是你内在的生命，你内在的呼召的外显。你真的蒙召了吗？你真的蒙召了吗？你的行为是什么？你的蒙召不是我里面信就好了。所以今天我跟一个老基督徒交通提到，他说有的基督徒那信那一定都信，我说不一定啊。有的说信，但是不聚会、不读经，没有基督徒生活，没有对上帝的话语的真正的委身。他信，他只是想得到其中的某些好处，他信只是出于喜好、出于别的动机。如果这种的信不是主所说的信，这就不是信，而真正的信是遵守神的旨意，就是真正的信心会带出来对上帝的旨意的遵行。所以内在的新的生命它会结出这样的果子。我们不是某一次或者只在主日有某些行为，我们而是这个被神所拣选预定的这个生命永远的这个生命，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刻的日常的生活当中被活出来，见证出来，效法基督。那从第二节就开始描述这个生活的内在的质感，圣灵在里面，在我们由内而外所结出的果子。当然这不只是在讲外在的行为， 而是在讲你整体的行为，内在和二在外在一致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其实是合一。但合一前面，我们看他所强调的第二节的这几个关键的词，维系合一的四种力量，一叫凡事谦卑，凡事谦卑。谦卑这个词，是在这里是指低下啊，它是由两个词组成，就是心理低下的。freeing 是心，希腊语啊 ，freeing 是心 ，tapenos 就是心思低下、低调的心态，就是字面意思，凡事低调的心态，而这是一种。在古代的希腊文化里面被常常用来贬义的形容，形容一种奴性，形容一种卑贱的这个词，是这个世界的世界观所轻看的一个状态。希腊人崇尚心灵伟大，崇尚一种 confidence， 一种自信，一种自我肯定，一种高傲。他认为这是。灵魂的一种美德，而谦卑被视为一种缺陷。但是保罗在这里要使用一个词来描述，基督的样式叫凡事谦虚，凡事谦卑。所以基督颠覆了这个价值观，因为我们看到基督的降生，特别是现在圣诞节，大家看到的很多的地方，它是一种。温馨喜庆的方式来描绘，甚至那个一首诗歌叫《不是欢腾》，它里面也描绘的是一种神从天上降下来的一种喜乐。当然有喜乐，当然我们再去思想这个默想整个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情感，就是因为基督的下降。基督要来到世上，他不仅要来，他要以卑微的形式来，他要以一个被帮助的样式来，以一个婴孩的样式来，降在一个生在一个木匠的家人里面，并且生在一个马槽中，不被人认识，刚生下来没多久就可能面对被杀害的这样的危险。这是基督的降生，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本身就是最伟大的，谦卑的行动，所以这是我常常会来讲，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一部分，神的荣耀。体现在神的谦卑上，神的高升体现在他的降卑上。基督通过降卑成为奴仆，将谦卑变成基督的首要的美德，这就是一种谦卑。甚至奥古斯丁在描绘基督徒的美德的时候，他会说：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加尔文在描绘基督徒学习神学的原则也说，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换句话说，我们学习基督，我们认识基督，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其实是在学习谦卑。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给出这样一个定义，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不要把自己看低，而是不要，他这里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一方面不要否认自己的恩赐，但是又要承认自己一切的恩赐是来自于神。所以这是一个平衡，什么平衡呢？第一，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 在教会侍奉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弟兄或者姐妹在某一个方面去服侍，有的人说，哎呀，我在这方面不行，啊，我还是让别人来吧，啊，有的人他有那样的恩赐，他觉得，哎呀，我不行，我不行，我不可以这么做，原因是他觉得啊，让别人来做吧，他里面这是中国人里面的一种假谦卑啊，其实你确实能，你唱歌声音是好。但是让你去学习，然后装备，然后更好的用你的歌声来服侍神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不行，我不行，还是让别人来吧。这是保罗面对这种情况，保罗会说，这不是谦卑，这是假谦卑，而真的谦卑是你要承认你的歌声的好是来自于神，你这个恩赐是来自于神，你要承认哦，OK，我可以唱。但是你还不能说这是你的，你还得说这是神的，还不能因为你有这个恩赐去骄傲，而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所以你才会正当的去使用这个恩赐。有的人是说，哦，我有这个恩赐，并且这是我的，反而会骄傲，啊，我干什么都好，我以各种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我们忽略了这个恩赐它本身来源于神，所以谦卑。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就是你又要知道自己有什么，并且自己所有的是来自于神，不再需要靠比别人强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而是看到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而是坦然面对自己有的和没有的，有的是来自于神，没有的也感谢主。所以不太自夸，而是在主的里面谦卑。当然，保罗更让我们在凡事上去谦卑。换句话说，就是凡事上效法基督的样式，凡事上来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荣耀。第二个叫温柔啊，什么是温柔？我们以前。讲八福的时候也提到这个温柔，啊，温柔并不是软弱，温柔是一种秩序，啊，是一种被驯服的力量，必须是一种被控制的力量，而这个词的原意呢，也是要表达一种在可控的能力，所以。其实，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使用这个"温柔"这个词的时候，它是介于过度的愤怒和缺乏愤怒之间中间的一个词哈。换句话说，它不是说你不能发怒，而是在让知道你何时应该发怒，何时应该控制自己的脾气。你不是被脾气控制，而是控制脾气。所以，基督在看到圣殿充满污秽的时候，他会发怒。所以有的基督徒特别温柔哈，我看到有的基督徒特别温柔，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也不会发怒。那有的基督徒呢，在任何时候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不生气，但是面对一些对自己利益有害的时候，他反而发怒。其实呢，本身并不是罪恶，但是他反而只是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随便的发怒。温柔是指，在面对冒犯的时候，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可以按照真理的，方式来对待，而不是报复，而不是随便的发怒。就像保罗所说的，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不为自己伸冤，让主来为自己伸冤。所以，一个温柔的人，像基督一样。他是主动的降卑，主动的甚至受苦，啊，就像基督主动的把自己交出去一样。所以这个从你看从谦卑到温柔，它其实里面都有一个方向是彰显主的荣耀。所以这个温柔里面也有一种什么呢？你面对罪恶的时候，你要刚强，你要勇敢，啊，面对。对主的羞辱，对教会的羞辱，面对撒旦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你可以刚强，你就应着景象，我不犯罪，应着景象去抵挡。 但是当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的时候，是吧？面对别人对你的误会的时候，你可以说没关系啊，甚至那些误会，有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喜欢较真儿，在一些别人对他的名誉上的误会上，他竭尽全力。我不是说我们不在乎，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名誉也可能影响主的见证，但是你又要意识到一点，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效法基督而去尊重你，对吧？特别是那些抵挡主的人，他不会因为你效法基督而给你好的名声。所以有的时候，你基督徒到底在什么事上去争辩，哪些事上去保持沉默，这是一种智慧。但是你千万不要欺软怕硬啊！面对软的人，你据理力争；面对硬的人，你寸这这个。面对软的人哈，你这个寸土不让；但是面对这个硬的人、邪恶的人，你反而缴械投降。那基督徒不应当是这样的人。所以面对罪恶，我宁死不屈啊！但是面对弱小的人，我愿意这个寸土必争，是吧？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绝不妥协，我绝不后退；面对罪恶，我也绝不后退。啊，甚至愿意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用错了对象，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啦，对自己的丈夫啦、妻子啦，有的时候我们是过分的去欺负他们。但是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欺负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在罪恶上，我们面对撒旦的试探，我们妥协了。对吧？我就不轻易妥协，啊，我就是对我的家人温柔，然后我就是对我的妻子、对我的丈夫，忍耐，啊，这是下一个词，长久的忍耐，啊，所以这几个词也是有关系的，从谦卑到温柔，又到忍耐，啊，忍耐是指长久的，恒切的。忍耐。与此相反的词应该叫急躁易怒。人的血气是易怒的，但是耶和华是蛮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的。这个词其实更字面的意思叫不轻易发怒。神对人的忍耐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他看到他的百姓一次又一次的悖逆、犯罪、拜偶像，但神一次又一次的去宽恕、恢复、给予新的机会。所以，主是蛮有忍耐、长久、恒久忍耐、不轻易发怒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激怒，但有的时候是我们所为的一些正义感。我很容易发怒，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生气是正常的，应该，真的不公义的事情应当会有愤怒。但是，到底怎么样产生一个正确的行为的回应，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节制。有的人经常会在面对教会的邪恶的时候，他长久的忍耐，这种忍耐是一种有点窝囊的忍耐，啊，对于教会的罪恶不敢发声。但是对于教会的一些的信徒呢，他却，恶言相向，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教会的一些同工吵架很有意思，他说我不要动情绪，啊，然后有的人第一句话是我不是这个对谁啊，我不是这个动情绪啊，我就是什么，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信徒当教会里面蛮冲。很多的罪恶的时候，你依然没有情绪，那你的情绪是有问题。我们的情绪应当被圣化。我们在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会迫切、会急切，甚至会愤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不要犯罪。 因为这个愤怒上来以后，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些不当的行为。这个时候我需要节制的。我如何使得我的愤怒让它可以这个合乎神的心意？当然，这并不是说你任何时候的愤怒都是对的啊。但是我基督徒见到不义的事情，见到不义的行为，甚至对自己的罪、自己的恶行，应当有这种愤怒，但是却不要犯罪，不要因为这种愤怒，哦，去伤害人，而是让它转化为你正确的一个反应，啊，比如说祷告，比如说爱心说诚实话，按照圣经的原则去面对这个罪恶，因为情绪也是神给的，我们不能说基督徒在任何时候没有情绪，只是你不要乱的发挥自己的情绪。所以人里面对公义的追求，当看到不义的事情，会愤怒，看到受欺负的弱者会有怜悯。其实我们今天的人的情绪是有问题的，是混乱的，甚至是缺乏同情心的。对公益的事情不冷不热，对软弱的、受苦的、肢体呢，也没有这种同受苦的心，也不能体会他的情感。这种我们回到这个词里面，这种长久的忍耐是我们的一种等候神的旨意，但是同时又尽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当尽的本分，因为这里面是我们承认上帝是掌控时间的主，所以这种恒久的忍耐，是因为我们等候那位最终要成就他旨意的主，主应许的终要成就，但是会在主的时间里面成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和等候，我们不知道主做事的时间，但是这不是我们逃避我们责任的借口。我们有我们的本分要紧，但是我们又要承认神他做事的时间。第四个，最后一个叫用爱心相互宽容，用爱心相互宽容，用这个宽容这个词也有担当、承载、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已经回到教会的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必须彼此的来担当软弱，甚至来担当彼此的冒犯，这依然不是说他冒犯，他犯罪，你沉默，而是你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来纠正，不是让你去忍受罪恶，而是要忍受彼此作为罪人的这种不完美。但这种忍受，它不是咬牙切齿的勉强，而是在爱心里面去忍受。爱使得你去忍耐，没有爱，所有的忍耐都是一种怨恨的积累，所有的忍耐都会成为关系上的一点一点的破坏。所以，爱是恒久忍耐哈，这种用爱心的相互的宽容而是一种主动的。所以是这样一种现象，一种是我们绝对不会忍受他犯罪，我讨厌他，我烦他，从此再也不跟他讲话。另一种是他犯罪，不管是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我依然可以跟他一起聚会，我依然可以跟他一起谈话、聊天、吃饭，但是我对他的罪没有反应。这不是用爱心相互宽容。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他其实在给我们一个解决罪的一个关键，是因为爱，他不是用爱去遮掩过错，而是用爱去面对这些过错，用忍耐，用宽容去回应这些过错，在一个主的群体里面，主的教会当中，我们要去面对一个罪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忍耐，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很多的眼泪，否则我们是没有办法、没有力量的。一种是哦，我们听之任之，我们不管，也无所谓，他爱犯罪犯罪，最后他下地狱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会为他祷告，我们也不会去跟他交通，我们也不会三次四次的，去这个探访他，然后去帮助他，而真正的这种彼此宽容是一种，我有盼望，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他现在是软弱的，但是我可以去帮助他去胜过这个软弱，不应当失去这个盼望，并且去以一种合神心意的方式来面对这个过错，一个人的罪，啊，这是真实的一种忍耐，这种忍耐不是勉强的，不是憋着的，而是一种主动的跟他一同来承担的，啊，这是宽容的本意。我原谅他，我宽容他，不是，这次这个罪我不追究，也不是没关系，他所犯的罪一直都没关系，而是一种像主对我们的宽容一样，主赦免我们，主又救赎我们，为我们流出宝血，承担我们的罪疚，但是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这样的爱心在他的教会当中，也是让我们去改变这个教会，改变这个教会里面肢体的行为与悔改的恩典相称，而这是需要宽容的，需要谦卑温柔忍耐的，需要爱心的，而这是一种真正对罪的遮盖。所以你不会因为弟兄姐妹所犯的罪而吃惊，但是也不会对他所犯的罪视而不见，而是一种，蛮有爱的，跟他一起来处理这个圣约群体里面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教会，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已经没有这样一个方式，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彼此联络的机会，那么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死了，它里面没有爱。弟兄姐妹们，这个爱不是大家一起有爱宴就有爱，对吧？不是大家一起有 outing 哈，一起出去就有爱，啊，不是大家一起分圣餐就有爱，这个爱是圣洁的，换句话说，只有圣洁的爱才是爱。你的爱使你自己和使你的教会越来越圣洁，这种爱是来自于神的爱。一个主的教会应该充满的是这样的爱。你不是彼此的伤害、羞辱、攻击，说两句话你就开始情绪很大，并且不是这个圣洁的愤怒啊，你对罪恶可以置之不理，可以不闻不问，但是你对弟兄姐妹可能对你的一句话，可能无甚至是无心的一句话，你却揪住不放，一辈子不能放。这是恨，恨也能使人连接在一起，对吧？你天天想着他，你刻刻想着他，你一辈子不能忘记他。每次见到他，你就想到了他曾经的哪个行为、哪句话得罪了你。而保罗在这里把我们带向一种生命，一个悔改、真正的蒙召的生命。是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的生命，啊，是在爱中彼此担当，忍耐连接在一起的。 是温暖的，而主的教会，它应当是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们在为一起的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到底要祷告什么呢？只祷告张家长李家短，张家要干这个，李家要干那个。我们只把这些事陈列在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的祷告会吗？不应该只有这些东西。还有更重要的是灵里面大家所面对的，属灵的挑战。张家所面对的罪恶，李家所面对的罪恶，这是我们真的理解这个圣约的群体里面的不完全，但是同时我们又按着主所赐下的一种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去彼此共同的承担，这是在主里面的一种宽容。你对他的宽容，是一种主动的来承担。主动的来服侍，主动的一起跟靠着上帝一起跟他来胜过这样的罪恶。所以愿主祝福我们的祷告会，让我们的祷告会也变成一同在基督里面经历基督恩典的这样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成为一种，当然后面第三题是用和平彼此来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我们这个下一次再分享。希望前面这几个词哈，谦卑、温柔、忍耐、爱心，成为你在教会、在家庭、你个人的生活里面，在主的圣约群体里面常常实践的、常常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又借着保罗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愿我们都做被你所掌管的囚徒，主啊，我们可以被成为你的奴隶，主啊，成为真理的仆人，成为基督的见证，主啊，让我们蒙召与悔改的恩典与蒙召的恩典相称。主啊，愿这恩典同时也量出我们这生命来。主啊，我们可以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是因为基督有谦卑、温柔、忍耐，蛮有爱心的这样的行为。基督主动的下来承担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效法基督，让我们被基督这样的爱所感动和激励，让我们也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实践这样的爱。主啊，让我们用眼睛来分辨。什么是合你心意的？这样的教会的样式，也让我们在其中，按着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来彰显我们彼此，担当互为肢体的这样的属灵的关系。愿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二为一的心，可以让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并且保守下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赐福我们以下祷告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